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158页。第五组是法会退失菩提心有哪些？一，许失失而狂，就是本来承诺要供养师长的，可是却欺狂欺骗，他的罪非常深重。第二，人本来没有犯罪，没有怀疑后悔，却强令他人生疑悔。第三，对于净信号耀大圣的人，却深深的加重嗔恚，对于大圣的行者恶骂，说人家的恶名，令他的不好的名声到处流布。第四，于诸共事中心里多行惭取，对这四种黑法，黑法就是污秽不净之法，如果行这四种污秽不净之法，那就会退失菩提心。好，以上是总标，以下别释。第一种，施施不语者，本来应允承诺要供养师长的物品，或者先应允，或者还没应允，而之后却不给，即使给，但是时机不对，处所不对，而且给的不如法，这样都是世间外道法。所以要供养时机还有它是不是恰当地点，这个都要合乎佛法才行。佛法中从师长那边得到经法教导我们法义，如果有财物，我们是为了护持师长好好弘扬佛法，为供养法故，应该恭敬的给予师长。如果本身没有这些财物可以供养，那是没有过失。第二，无有疑悔令生疑悔者，例如某人他其实并没有破戒，或者他只有少许的罪相，可是你却夸大其词，说人家犯了大罪，让对方产生疑悔，或者说某人破正命，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，或者说某人威仪不好，或者说某人破了正见，本来别人是正命有威仪有正见，你却说人家破正命破威仪破正见，让人家生疑悔。或许有人只是少许破正命破威仪破正见，可是却夸大其词，令别人生怀疑懊悔，这个自己令人家生疑悔的，会退失菩提心。第三，称大圣人者，有人称大圣，大圣的圣是原来意思就是交通工具了，大圣就是大车，我们乘坐的大车意思就是修学大圣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修学大圣不但自度，而且要度化一切的众生到彼岸嘛，所以成大圣就搭乘大圣，也就是修学大圣法，后面都是大圣的同义词，大圣是无上圣，是如来圣，是大人圣，大人就是佛了，有佛圣，一切智人圣，一切智人也是佛。我们修学大圣， 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修学佛法的，这个都是菩萨。那菩萨有的他已经修学很久了是大菩萨，但是有的刚发菩提心初发心的菩萨，如果对这些菩萨深生嗔恚，起嗔恚的念头，甚至喝骂乃至议论毁谤，说菩萨的恶名，让菩萨的恶名广布，这个就会退失菩提心。第四，共事禅取心与和尚，和尚是亲教师，阿舍离，阿舍离是鬼犯师，如脚注74第二行，阿舍离意思是鬼犯，就是合乎正轨，可以作为模范，就是教授弟子，使弟子的行为端正合宜。而这位阿舍离本身又堪做弟子的楷模，这是鬼犯师，这是阿舍离，或者是诸善知识其他的师长。对于和尚阿舍离诸善知识，如果不以正直的心来亲近，却以禅取的心来与他们共事，乃至未曾所事，即使跟他们不是很熟识，来行禅取，那这个都会退失菩提心。这四法称为四黑法，黑就是垢秽不净，施施不语，没有疑悔，令人家生疑悔。还有称大圣人，共事禅取心，以禅取心跟人家共事，这个四法都是污秽不净的，会退失菩提心。那反过来呢，如何不失菩提心的方法，比如说转指五四法，就五祖的四法一共20法，把它转过来，我们不要再去照做这些20种退失菩提心的法，转过来试试修善行，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失去无上菩提心。五祖的四法合起来就20法，这些是为退失菩提心的法，我们转过来修习善行，事事不忘无上菩提心。转就转以上的五祖的四法，例如第一组，如脚注76，第一组的四法，第一个是不敬重法，我们就把它转过来，成为恭敬法。第二，会退失菩提心的是叫慢心嘛，我们转过来要破除慢心。会退失菩提心的第三种是因为妄语，我们转过来要远离妄语。会退失菩提心的第四法就是不恭敬善知识，转过来就是深深的尊重善知识，其他的依此类推。有人又问，以何等法事事增长菩提愿，又能够更发大愿，除了不退失以外，能够让它不断不断的更加的增长。好，底下有提到几种。第一种，即使遇到生死交关，是生命危险，或者是退失转亡的圣位，即使这样子尚且不应该妄语，就是自己有生命的危险都不应该打妄语。第二，不应该行禅取。另外第三，能令诸世间一切众生类， 这里因为偈颂比较短，如果对照角注77的刮胡一，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，这里有提到菩萨有四法，事事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场自然现前。道场就是菩提道场，就是最后佛坐在菩提树下就要成佛之前那个菩提道场。那四种可以事事不失菩提之心呢，第一个就是即使遇到丧失性命这样的危险都不打妄语，那戏笑更不会了。第二，常以直心与人从事，远离缠取。好，我们先看第四，自不爱乐诸小圣法，所化众生皆悉令住无上菩提。那这里的第四法就是说自己不好要小圣法，那么所度化的众生都希望他们安住在无上菩提。那这偈颂十住毗卢的偈颂，它只有能令诸世间一切众生类，如果是跟普明菩萨会对应的话，那有可能后面是接着令一切众生类安住于无上菩提。好，另外第二颂的后半段，于诸菩萨众而生恭敬心，如果对照角注77刮胡一的第三，就于诸菩萨生世尊相，就是把善知识都看成是世尊这样的恭敬，能于四方称扬其名，让他们好名声远播。好，最后一颂，若有人能够修行以上这样的善法，就能够世世的增长无上菩提愿。跟这个偈颂相关的，如角注77有一些对应的文句，大家可以自行参照。好，我们看论最后也是，菩萨以这些法，如果能够好好修学这些法，世世增长菩提愿，又能够生清净的大愿。好，一，若以实语故，就说真实语，即使死会丧失转轮王位或者丧失天王位，尚且应该真实说，不应该打妄语。这么危急的时候都不打妄语，何况小因缘却打妄语，那当然不会咯。这是对应160页的前三句跟第四句的前半，于此尚不应妄语。第二，又于眷属及诸外人离于缠取，偈颂就是不应行缠取。再来，又从初发心以来，一切菩萨生恭敬心，尊重称赞如佛无异，就对一切菩萨恭敬，把它看成是佛。这个就是第二颂，于诸菩萨众而生恭敬心，视之如佛。好，最后又当随力令众生安住于大圣的令世间一切众生类，希望他们能够安住于无上菩提。 如果对照角柱77刮胡一，还有我们十柱毗卢遮最后啊是可以对应的，可以对应的来啊。好，以上是提到我们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如何避免让它再退失，有一些法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啊，不要违犯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八，阿惟越智品，请看讲义163页。阿惟越智，也的翻译成为阿毗跋智，如角柱一，惟越智或者毗跋智，它是会退转的意思，是退转。阿惟越智或阿毗跋智，它就是不退转。好，这一品也很重要。什么是不退转的相貌？如何才能够得到不退转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、大智度论这几品有详细的解说，大家可以互相参照。那提到不退转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。在佛典里面提到不退转有几个不同的层次。第一种是不退转到三恶道。我们修学善法啊，不希望堕三恶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如何能够避免堕入三恶道？在部派的说法就是证得四善根的忍位，证得暖顶忍是第一法，证得忍位，那就永远不会堕三恶道。再第二个就是不会堕入凡夫，就是永远是圣者，不会堕入凡夫。他的阶位如果以声闻来讲，那就是见到位出果相，见到出果相以上都是圣者，他不会再退堕到凡夫。在更高的不退转，那是不退转到二圣，就是永远是大圣，迈向佛道，他不会再退转到二圣。如果依大智度论来说，那就是到七地得无生法忍以上，那就不会退堕到二圣。若以华严经来讲，它是得第八不动地，那就不会退转二圣。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不退转啊，主要是指不退转到二圣。好，问曰：菩萨有两种，一个是惟越智的退转，第二是阿惟越智的不退转。希望能够解说退转的到底是哪些情况，什么是不退转菩萨的相貌。答曰：具足无法的不退转。那无法呢，第一个就对于众生都是起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。第二，不嫉妒他人得到利养。第三，即使自己丧失生命，也不说法师的过失。第四，信受号要生妙法。第五，不贪恭敬供养。具足这五法，那是不退转菩萨的相貌。好，底下别是等心与众生。众生六道的众生有上中下，如果对照角柱三的刮胡一，六道的众生有三善道、三恶道嘛，善有上中下，那就是天人阿修罗；恶也有上中下，那就是地狱畜生恶鬼。这里是说菩萨对于上中下 的众生，那心都是平等，没有差别。这是从六道来说啦，那如果单单从人来说也是可以的啦，有上的、中的、下的啊。总之，菩萨对众生都心无差别。好，有人就问，如说于诸佛菩萨应该升起第一恭敬心啊，对于二圣呢、凡夫啊，不必升起第一恭敬心呢、那为什么这里却说要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呢？又说我们应该亲近诸佛菩萨，恭敬供养啊，其他的二圣呢、凡夫就不需要去亲近恭敬供养啊。为什么这边却说与一切众生起平等心，无二无别呢？好，论主回答说，各有他的意趣，不应该怀疑问难。与众生起等心者，菩萨他是对待一切众生平等，但是众生对待菩萨可能就有种种不同的情况。例如有的众生看菩萨就像怨贼一样，一看就讨厌，再看更伤心。有的众生看到菩萨如父母那样的恭敬。有的众生看菩萨就像一般人、普通人、中人。但是菩萨对于这么多的众生，不管你对我好不好或者一般普通而已，菩萨对这三类的众生都是以平等心来利益他们，都想要度脱他们得解脱，度化他们得解脱，菩萨心是没有差别的，这样才叫普度一切众生嘛。既然是普遍度化，就不应该有分别，因此你这样的问难是不恰当的。第二，不计他利养者，如果他人得到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房舍，或者产业、金银、珍宝，或者乡村、聚落、国城、男女等，与他人所得到的布施，我们不要生起嫉妒，也不应该怀恨，而应当心生心悦，赞叹随喜，不要嫉妒别人得到利养。第三，乃至失生命，不说法师过。如果有法师说与大圣空无相无作相应的法门，或者有法师说六度四功德处，四功德处就是地、舍、灭、慧。地就是真实，舍是布施，灭就是灭除烦恼的极灭，慧就是智慧。或者说法师在解说菩萨实地等诸大圣法，那么修行者即使丧失性命的因缘，尚且不说法师的过恶，何况以恶意来故意毁谤法师，那更不行。第四，信乐深妙法。深法，什么是深法呢？那就是空无相无愿，即诸身经。有哪些身经呢？如般若波罗蜜、菩萨藏，也就是大圣相应的经典。与这些法一心信乐，没有什么疑惑，对于其他的事就没有像这么耗药啊。与身经中的滋味故，如果真的读般若经入心的话， 那就顿忘人法解真空，般若味重重。第五，不贪恭敬者，通达诸法实相故，与好名声或者有人毁谤侮辱，利与不利都平等不异，没有差别。具足这五法，如上所说，与无上菩提就不退转，不懈废，这就名为不退转菩萨。那如果没有具足以上五法，那就名为退转。好，这里首先要提到菩萨有两类，一个退转，一个不退转。那么先说不退转的菩萨需要具备这五法。好，紧接着要提到退转的菩萨有两类，一个是败坏的菩萨，第二是渐渐增上，最后得到不退转。这两类有点不太一样哦。第一个是败坏的，就是他的发心不太好，或者他所做的行为不太对。第二类呢，是渐渐转进，他有在进步，他虽然还没有得到不退转位，但是他是起善心修正行，那是慢慢慢慢好上进，最后是可以得到不退转的。那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不退转，所以他也称为违越智的菩萨。这两类我们要区分。好，第一类是败坏的退转菩萨。那什么是败坏菩萨呢？以下总标有七种。第一，无有志干。志干一般的解说是有大志气，有才干。那如果没有大气度，没有才干，这个是败坏菩萨。后面论还会解说，对志干的解说是身相不庄严，无威德。好，这我们等一下再看。第二，败坏菩萨他就是好要下劣法，本来应该好要大圣法，结果他却好要下劣法。第三，深深贪着名闻利养。第四，心不端正，不正直。第五，吝护于他家，就施主布施给别人，结果他看了产生嫉妒心，却嫌恨施主，这个就是吝护于他家。第六，不信乐空法，空很重要，但是他却不了解空，不好要空。第七，但贵诸言说，就是只是重视言说，却没有如所说的实际去修行，这样言行不一致，这些都是败坏菩萨。好，以下我们分别解释。第一，无有志干者，就是容貌不庄严，无光泽，威德浅薄，就是无有志干。外人一听说，如果一个人长相不庄严，那是不是永远没办法得到不退转菩萨的呢？那马上就提出疑问。问曰：不应该以身相、容貌、威德来判断他是不退转的相貌。那你这样说，无有志干，眼貌无色啊，威德浅薄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 论祖的回答很有意思啊。师言有味，就是说会这样说，那是有原因、有用意的啊，你不要怀疑。我真正的意思是说，内有功德故，身就有威德。重点还是在内在有功德啊，那行于外，那才有威德，身才有威德。不是只有说啊，身体形状、容貌端正而已。啊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只是容貌庄严不庄严，重点不在这里，而是内有功德，这才是重点。至干者，所谓威德势力。那什么是至干呢？下面这个定义非常重要。若有人能修集善法，除灭恶法，对于修善断恶强而有力，那就是至干。那佛教在谈精进也是采取这个原则。佛教的精进不再说哦，一天念几声佛号啊，或者磕头礼拜啊多少下。佛教所说的精进其实就是断恶修善。你断了多少恶，修了多少善，那才是真正的精进。好，底下就说，即使身像天王那样庄严，光明就像日月，如果不能修集善法，不能除灭恶法，那一样无至干，这样也是无至干。那么如果身体容貌丑陋，形状像恶鬼，但他却能够修善除恶，那还是可以称为至干。所以你不要会错意，你这样问难是不正确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就是败坏菩萨，就是断恶修善，没有强而有力，这是无有至干。第二，好乐下列法，除了佛圣以外，其他的必知佛圣啊、声闻圣或者人天圣，如果跟佛圣比起来，那当然就比较下劣，不如佛圣，这名为下。这个下并不是指恶，不是指恶法，像人天的善法啦，或者二圣的善法，这个是下劣法，跟佛比起来是下劣法没有错，但它不是恶法。这是一种解说。第二种，其余的恶事也名为下。因此下列法这里就分成两项， A 是二圣人所执着的下法。当然在更广，就是包含声闻跟必知佛的二圣法了。另外一种就是一切增长生死之法都名为下列法。好，先看 A， 二圣所得跟佛比起来，二圣是比较下，虽然都能够出世间入无余涅槃，因为二圣或佛同样都可以得解脱，都可以入无余涅槃，因此不名为恶。是故若人远离佛圣，信乐二圣，是为乐下法。这样的二圣人虽然赞叹上士，赞叹佛圣，但是他自己信乐二圣，远离大圣故，亦名乐下法。另一种解说，下就是恶事，贪着五欲乐啊，或者执着断肠等六十二件，一切外道论义，一切增长生死，这些法都是称为下法。 行这些法就名为乐下法。第三，身着名闻利养，于布施、钱财、利益、供养、称赞、事中，身心细念爱着，为了得到名利，运用种种手段方法来求取名利，不得清净法位故，贪着世间的名利。第四，心不端直，他的性残取，喜欢行气广之事。第五，吝护他家，有的人入施主家，看到别人得到了利养、恭敬、赞叹，他却生起嫉妒、忧愁、不欢喜的心，心不清净，执着我见身重的缘故，贪着利养，生嫉妒心来嫌恨施主，这是令入他家。第六，不信乐空法者，诸佛三种说空法，就是空、无相、无愿三解脱门。对于这样的空法，不信受，不好要，不觉得珍贵，心不通达，这是败坏菩萨的相状。第七，但贵言说，只是乐于言辞，却不能如所说如实修行，只有口说，不能信解诸法，也不能得到佛法的旨趣，不得法位，这就名为败坏相。好，这是败坏菩萨。若人发菩提心，却具有这些败坏相，那就是败坏菩萨。败坏名不调顺，譬如醉毙恶马，名为败坏，它只有马的名字，但是却没有马的功用。败坏菩萨也是如此，只是空有其名，但是没有如实去实践。如果人不想要做败坏菩萨的话，那应该去除恶法，要好好修行菩萨法，得真菩萨之名。好，那这是退转菩萨的第一种，没有自干，好要下列法，只贵言说，不如实修行，这是败坏菩萨。底下再谈，还有另外一类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菩萨，但是他如果能够行五功德，可以渐渐精进，得到不退转。问曰：你说在维越智地中还会退转的菩萨地，有两种菩萨，一个是败坏菩萨，第二是渐渐精进后的不退转。败坏菩萨已经说了，那另外一种渐渐精进后的阿惟越智这一类，希望你进一步解说。好，以下提到一个偈颂：如果具足五功德，得名大菩萨，可以成就不退转。第一个，菩萨不得我；第二，亦不得众生；第三，不分别说法；第四，亦不得菩提；第五，不以相见佛。以此五功德得名大菩萨，成阿惟越智。菩萨行此五功德，可以直至不退转。那这五种彼此的关系，我们或许可以先这样看。第一个，菩萨不得我，就是不执着有一个能度的我，能度化众生的我。 第二，不执着所度化的众生，没有 我相，没有众生相。第三，他能够信解一切法空，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法可说。第四，不得菩提，他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菩提可得可证。啊，这些我们可以回忆一下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不是说啊，如果有人认为佛有所说法啊，那其实是谤佛啊。再来，佛得无上菩提，也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菩提可得啊。在《金刚经》也有说，不以相见佛，如果以色相见佛，那其实不是真正见到佛的法身啊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以这五种，我们可以跟《金刚经》的法义互相配合。因为菩萨要成佛，不外乎是说法度众生嘛。啊，但是他要注意这五相，没有能度的我，也不执着所度的众生，一切众生度矣。而无任何一个众生为我所度者，但是他不是说不要去度众生哦，他是度一切众生已度了之后，却不执着有任何一个众生是被我所度的，所以能度的我菩萨不可得，所度的众生不可得，也没有实在的法可说，没有实在有自信的菩提可证，也不以色相见佛，这样的话当然就是大菩萨的了。好，以下别事，不得我者，以我的执着的缘故，这就是菩萨于内外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中要找一个有自信的我，那是找不到的。好，以下别观，这些是如何观无我，能够不起我执，是一个重要的观法。以下是以五求门的方式来观察。第一个，不急运即我。大概一般的众生会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有几种情况啊，就认为五蕴就是我。第二个执着，离开了五蕴，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另外，有的认为我拥有五蕴，五蕴是属于我的。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，有人认为五蕴当中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啊，有人又执着我当中有五蕴，这五相，以下就一个一个来破斥。那外人所执着的我大概有几个特征，第一个就是独一性，独存独一，再来就恒常不变，那第三，我的特性是有主宰，所以它有独一性、恒常不变性跟主宰性。那五蕴大家公认啊，它是生灭无常的。我是恒常，五蕴是无常。好，底下就来观察。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，啊，五蕴是无常生灭，而五蕴就是我，那我也就会有生灭相了。云何当以受而即作受者？这个受就是五蕴的意思，五蕴就是受法，受者就是我。跟十住毗婆这一颂比较类似的，可以参见角注十八，括弧一， 中论的观邪见品，但身不为我，身就是五蕴身，五蕴身不能就是等于我，因为五蕴身它有生命的缘故，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？怎么可以把五蕴看成就是我呢？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五蕴身如果执着就是我，那么第一，身体是我啊，等于说离了身体根本没有我，因为你认为五蕴就是我嘛，那么离开了身体五蕴根本没有我。第二，依身体有我啊，依五蕴身有我，而五蕴身其实不就是等于我，因为五蕴身是有生灭的，而你所说的我有几个特性呢？是常住不变性啊，是轮回的主体，怎么可以以五蕴的受法当作受者的我呢？五蕴的法与受者的我其实它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啊，怎么能够把那不是我的却误认为是我？好，所以如果有人执着五蕴就是我，那不能成立，因为五蕴是有生命，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，我就变成有生命，跟原来定义我是恒常不变就不吻合了。第二，有人又执着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若离五蕴有我，那么应该五蕴之外有一个我，实在的我可得，云何当以受而异于受者？受一样是五蕴，受者是我，怎么可以离五蕴而另外有个实在的我可得呢？好，这个离蕴是不是有我啊，很重要，因为下面几个五蕴属我啦，或者蕴中有我，我中有蕴，都跟这个别义有关联啊。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九，如果我跟五蕴别义的话，那我就不具备有五蕴的特征。我们看角注十九刮胡二，这一段文很重要啊。我如果跟五蕴完全别异的话，那我跟五蕴就是分离各自独立存在，如果我离开了五蕴的话，就不能够以五蕴的相用来说明，不以五蕴为我的相。如果我是离开了五蕴，那五蕴里面有色，色是代表物质或者肉体嘛，还有受想行识，就是精神作用啊。如果我离开了五蕴，那么我就不是物质，没有肉体。我离开了受想行识，那么这个我也不是精神的，它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。那么你所说的离蕴有我，这样的我又没有物质，也不能见闻觉知，又没有精神作用，这样的我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样的我究竟是什么呢？因此不能够说离开五蕴有一个独立的我可得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好，第三，西，有人主张五蕴是属于我所有，我拥有五蕴。好，寄送这里就说，如果我是拥有五蕴啊，我 既然拥有五蕴，那代表说这个我是离开五蕴而有。例如世间常言，牛它是属于牛主嘛，哦，牛的主人，那代表牛跟牛主是同一个吗？那不同啊，哦，牛是属于牛的主人嘛，哦，所以如果牛主拥有牛，那代表牛跟牛主是别异的。同样的，如果主张我拥有五蕴，那代表我跟五蕴也是别异的。是别异的物共合，那这才名为拥有。是故我拥有五蕴，那这样的我就跟五蕴是别异的。就如牛主拥有牛，同样的牛主跟牛也是别异的。那这就落入别异的过失啊。别异有什么过失呢？离开了五蕴，有一个实在的我吗？如果离开了五蕴，这个我没有物质，也没有见闻觉知，没有精神，它是不能成立的啊。所以主张我拥有五蕴，一样会落入五蕴与我是别异这样的过失，也不能成立。第一，有人主张蕴之中有我，啊，这就像房中有人，或者床上有一个听者。如果是房中有人，那房跟人那是不一样的嘛，是别异的啊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五蕴中有我，就如房中有人一样，我跟五蕴也是别异的。那如果我是离开五蕴单独而有，但是这样的我却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，这样的我有什么意义呢？因此主张蕴中有我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一，如果又有人主张我当中有五蕴，同样这种情形就好像容器当中有水果，或者是乳当中有蝇，啊，气中有果，那代表气跟果是别异的嘛。因此我中有五蕴，就像气中有果，这样的话气跟果是别异，那么五蕴跟我也应该是别异。若别异，那一样会落入 B 啊，离蕴即我这样的过失。好，那么 ABCDE 这五种，其实一般来说那就是五求门。在这五门里面，求一个实在的我，事实上是得不到的。因此 F 这里就举中论里面的观然可然品来说明。如可然非然，可然就是心才啊，然就是火。那可然是在比喻五蕴啊，然是比喻我。因此啊，我并不就是五蕴啊，火并不就是心才。不离可然，另有然啊，不能够离开五蕴。有一个单独的我，然无有可然，就是我不能够拥有五蕴。然可然中无，哦，这句翻得非常善巧，事实上它包含两个意义，就是然中无可然，也就是我中无五蕴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可然中无然，就是无蕴中无我。一个寄送可以巧妙的包含了五求门，翻译很善巧。好，这个然跟可然对应我与五蕴，就是下一送。 我非因，就是我不就是五蕴，因为我就是五蕴的话，五蕴有生灭，我就会变成有生灭。我非离因，离因就是我并不是离五蕴单独而有。所以这一颂的第一句就包含我非即五蕴，我非离五蕴。第二句，我亦无有因，这是第三句，五求门的第三句，我并不拥有五蕴。再来，五蕴中也没有我，这是五求门的第四句。再来，我中无五蕴，五求门的第五句。如是染染者，染就是贪啊，贪嗔痴的贪啊，贪的烦恼跟贪的人，烦恼跟烦恼者，一切平一等，皆当如是知。平它是由泥啊泥土加上人工水合合而成，一它是由丝缕线组合而成，所以它都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自信，皆当如是知。好，最后若说我有决定性，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或者有人执着有实在的诸法，法跟法各有自性，都是别异的，认为色法有色法的自性，心法有心法的自性，各个法各有自性，都是互相别异的。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空，不了解法空。菩萨如是思维，能够这样的思维，就能够远离我见，远离我见故，就不会有我的执着。好，这个地方跟中论的论法有密切的关联，角度大家可以再自行参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